世人都犯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被赎，就白白的称义。然后这个罗马书3: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整个圣经里面，其实我们每天在学习的，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跟神有了距离，我们产生了一个距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从旧约一直开始，从这个亚当犯了罪以后，罪就入了世界，所以罪就永远是在我们跟神之间作为一个隔阂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旧约里面讲到那些献祭，讲到那些东西，其实都在于说我们如何跟神重新得到一个和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希伯来书9章。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福分，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的人有一个福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人其实我们是有罪的，在圣经里面讲的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其实是跟神，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那是一个罪。那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当他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以后，我还有罪没有罪？是没有罪，对不对？然后呢，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当我的不义被洗净了以后，那我还有没有不义？也没有不义。那这里面其实我们是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今天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是因为谁？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这段经文，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位，也就是说他已经在天上了，已经升入高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大祭司是在人跟神之间作为一个中保，他把人的赎罪祭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个持定就是紧紧的抓住，紧紧抓住我们所信的。那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的起因经文也提到了，就是免得有人像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其实今天整个的生命在于我们的信，也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所以圣经也在讲，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份了。坚持到底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祷告完了，然后我们读完经了，我们会觉得哇，耶稣爱我，神爱我，但是过就会发现，哎，有些事情发生了，或者我自己犯了一个罪，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个怀疑，神还爱我吗？神还愿意接纳我吗？所以他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的最后这一句，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为什么要叫做，什么叫做只管坦然无惧？只管什么都不用管，你只管坦然无惧。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心里有惧。当我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会有恐惧，会说神是不是不原谅我了？神原谅了我几千次，但是这次他可能不原谅我了。所以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带着恐惧的。但是这里讲到什么？我们如果持定所承认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个恐惧，然后呢，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罪的那种感受啊，对我而言，我以前自己没有发现到，后来才越来越发现说，当我得罪神，犯罪得罪神，那当然我所谓得罪神是有可能是我今天得罪的是Frank， 我得罪的是我的妻子。但是我那个得罪的那个背后，其实是我得罪的是神。所以就好像这个约瑟，他的那个波提乏的妻子勾引他，他说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我们犯罪不是我犯罪得罪某个人，不是我犯罪做了什么样的错事，而是我犯罪得罪了是神。 因此，在那里面，我们在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每有的时候，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心里面感觉是什么呀？心里面感觉是舒服的吗？还是不舒服的？应该是不舒服的，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的反应？所以在那个瞬间，其实我跟神是距离有距离的，同时也在于我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其实也是没有喜乐的。当我犯罪得罪神了以后，我是没有喜乐的。所以神怎么样？神就他说，在上一次我们来分享，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他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当我们用到"更"的时候，表示什么？有一个比较的东西，对不对？是更美的。然后呢，正如他做更美之约，表示之前有个约不够那么美。然后呢，这约是凭着更美之应许，也就是之前有一个约。这个应许呢也没有那么完全。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时候因此就接着讲下去，在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八到十二节，那同时也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章31、32节那边也列出来。他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那好像新跟旧是一个比较，对不对？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是旧约。然后呢，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哪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神跟百姓所立的新约是讲到什么？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为我们成就的那一切的事情，以至于让我能够不被神所纪念我的罪愆，是把那个罪给涂抹了。也就是说，我今天也许我这个不小心犯了罪，我不小心犯了罪了，但是我来到神面前认我的罪，然后我相信神他会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赦免我的罪，我就可以把我的心里的那种阴影，对，因为我所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那种不舒服给他挪去，然后我就可以重新得力，重新去奔走我前面的道路。所以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到第九章。第九章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前约就是刚刚讲的嘛，刚刚不是讲到说这个有之前的，他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前约是那个不是那么美的那个约，后约就是新约是那个更美之约。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下来的时候，到了第九章，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有礼拜的条例，有一些敬拜的规则，有一些敬拜的一些程序，然后呢，属世界的圣幕，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圣幕在那个地方。那这里要讲到呢，八章13节那样讲，他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前约就是旧约，变成旧约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以旧约是什么？旧约是有那些献祭的，有那个会幕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可以到会幕里面去，可以到圣所里面去做敬拜的事情。但是他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我不知道，当在座的 很多人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是讲到耶和华神在西乃山跟摩西讲，你要按着我所说的话，照着天上的那个来预备一切的东西。所以他天上有什么东西？他说有预备的帐幕，帐幕是讲到就是讲到我们的那个会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让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图哈，这个坡面图。坡面图一开始有一个圣所的入口，对不对？在这个看右手边是吧？在右手边，然后进去以后，在左手这边有个金灯台，然后金灯台的正对面有一个陈设饼桌，然后再往前走就会有个香炉或者是香坛，然后再往里面走有一个幔，有个幔子，对不对？那个幔子的后面就是至圣所，那个幔子的后面里面摆放的就是约柜，所以这是。在创世纪，不是出埃及记里面，他们所设定的这样子一个会幕，所以出埃及记的最后的结尾是他们把这个会幕立起来了，然后神的圣那个云彩降下来了，所以这是圣所，所以前半部是圣所，后半部是至圣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在圣所里面，他说刚刚讲什么？刚刚讲说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就是你从大门进去以后，它有一个，它只有在东边，它开了一个门。这个门，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我就是门啊，羊从我这里进出。”所以那个门就是这个进出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从这个圣所进去以后，先看到的左手边会看到灯台，右手边会看到陈设饼桌。陈设饼桌上面有12个饼，是代表以色列的，这个12个支派。然后再往里面走，有那个香炉。那个香炉呢，它烧出来的香会弥漫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那个代表的是圣徒的祷告。然后呢，后面就是这个施恩的宝座。所以呢，我们往下看的话，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这里有稍微提一下。他说有金香炉，那按照我们刚刚那个图的话，金香炉是在幔子的外面，是在圣所里面。所以这里面唯一我们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因为金香炉是跟这个约柜是在一起的，所以有的人他就把它当作好像是在一起一样。但实际上，按照旧约的，在出埃及记那边，我们看到这个香炉其实是在圣所这块。他说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什么？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这里我们就会讲到说，什么是这个发了芽的这个杖？在这个民数记16章的时候，那个可拉是有一群人，他们就跟摩西跟亚伦说，是谁给你们这个权柄？你们来做老大，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老大啊？所以那神呢就让12个支派的首领各拿一根杖，然后交给摩西，然后摩西就把它放在约柜那边。然后第二天进去看的时候，他说：“如果第二天有哪一根的杖它发了芽了，那个就是我所拣选的支派。”那摩西亚伦呢，他就把他的名字是写在立位支派上面。所以第二天当摩西进去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杖怎么样？他说：“立位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就不只是发芽而已，它连杏子都结出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的拣选是没有误差的。虽然说以色列人他们会觉得说，哎，我也可以做带领的人呢，为什么一定要是你摩西、亚伦你们这个兄弟之间的关系？那你们两个就掌权了吗？但是他说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当这个玛纳降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有指示他们说拿一个金罐把它装起来，当作是一个纪念。然后呢，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那两块约板就分别就是那10诫啊。然后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像天使一样，他那个翅膀是张开的，然后呢互相几乎要碰到一起，然后是照着施恩座。 然后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意思是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太繁文缛节了，你们其实都知道，我也不需要跟你们细细的表达，我就简单这么说一下。所以这些东西告诉我们是什么？告诉我们天上的圣所，因为地上的帐幕它所代表的是天上的圣所所展示一个影子，所以这些东西是在天上的，但是在地上所展现出来的东西。他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这些物件就是刚刚讲的，进来之后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陈设饼桌上的饼是每个安息日要换掉一次，每个安息日他换下来的饼是给祭司吃的，所以这些祭司们就进进出出，每天负责点那个灯台，那个火是要经常亮着的，因为在整个的会幕里面只有那个灯台，那七个火是照亮所有东西。所以耶稣说："我在世的时候，我是生命的光。"所以那个就代表那个金灯台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所以里面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这个地方他其实讲到在利未记16章那边，就讲到每年的7月10号。所以讲，唯有大祭司，不是祭司，是唯有大众祭司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拜什么神？就他就负责点灯，负责把那个饼、陈设饼的桌子的上面的饼，该撤下来撤下，该补上去的补上去。然后呢，祭司就可以进进出出这个。但是呢，他说，至于第二层帐幕，也就是到了至圣所的里面，他说，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只有一次，那哪一天？是每年的7月10号。他进去之前，他要干嘛？他先要为自己预备一个公牛，为一个公牛帮自己做赎罪，还要有一个公绵羊做燔祭。然后当他带着这个公牛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他把那个血弹在这个施恩宝座前，那个他的东边跟他的前面要弹7次。然后出来，他有两只公羊。有两只公山羊，一只是归阿撒谢勒，一只是归这个祭这个归给耶和华神。那归给耶和华神的这一部分呢，他要把它杀掉，然后呢，带着这个血，这个血是为百姓赎罪的血。前面那个公牛是为自己，为这个大祭司自己赎罪的，所以他要进去至圣所，同样也是要把这个血撒在这个约柜上面。所以他说，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在想说，当你们坐在下面，会不会有人觉得想睡着？跟我什么关系？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过说，读旧约为什么？如果我直接就读新约就好了。那也许有些那个刚初信主的人讲说："哎，我圣经我要怎么读起？"那我们有的人跟他讲："那你先从新约读起。"但是你新约不知道旧约的这些规条的时候，你不知道神有多看重我们的罪。所以在整个的旧约的这个历史记载当中，其实赎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得罪神了，所以我们要来做赎罪的事。所以他在利未记里面第一章到第7章，他就讲到那5个祭，对不对？有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燔祭、平安祭，就讲到这几个祭。所以这些祭都是我们如何的来到神的面前。比方说，平安祭是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然后呢，赎罪祭是当我有犯了罪、我亏缺了、我得罪神了，那我就献上赎罪祭。所以，整个的圣经里面都在讲的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代赎的观念，一个代赎的观念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罪的工价是死，但是神他允许耶稣基督，就像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他设立这个是要显明他的义，因着我们的信。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是为什么会有旧约这些东西。然后呢，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圣灵用此指明，用什么指明？用这个不带让用这个 每一年的一个赎罪日的这样子一个事情，来向我们显明是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意思是说，当地上的敬拜、地上的献祭的那些东西还存在的那个时候，他说进入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也就是说进入天上敬拜的那个路还没有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他说：“就着良心说，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一个我们对罪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源头。如果没有良心，你不知道你有得罪神；如果没有良心，你不知道我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言下之意，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人就算献了祭，他并不见得知道神是不是跟他的关系和好，他并不知道。所以圣灵用此指明，这里特别讲到圣灵。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圣灵，那这个地方讲到圣灵，他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表示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就有圣灵，对不对？所以圣灵用此指明，他说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子才能够来到至圣所。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些事，所以刚刚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那这几节经文其实确实是对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很虚幻，哇，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啊？那怎么？因为后来圣所也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他说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比方说祭司要进到圣所之前，他有一个洗濯盆，他要去洗手洗脚，那这些东西都是各种的规矩。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话，出埃及记从20章，应该从19章一直到24章那边，他都在讲各种的一些礼仪，各种的律法。他说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是属这个世界的，这个东西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带到永恒的。他说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什么是振兴的时候？就是重新得力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看到第十节就很清楚，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也就是说第十节的振兴的时候应该就是讲的基督来到的时候。当基督来了，他说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念到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更美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也就是他在天上，他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他那个大祭司是在天上做的，然后呢，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刚刚讲到的，每年的7月10号，唯有大祭司可以自己进到至圣所，带着公牛的血，带着公羊的血，然后呢，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所以这里讲的耶稣什么？耶稣这个大祭司不同于那些大祭司。我们前面在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以后讲了很多，耶稣基督的大祭司，他不是按照这个亚伦的等次，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那种大祭司。他这个大祭司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只一次，待会儿我们后面还会再讲什么叫做只一次，或者说那不是只一次，那还有什么别的啊？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山羊和公牛的血，就刚刚讲，他在赎罪日的时候会用到山羊的血、公牛的血。他说母牛犊的灰，这是在民数记里面有讲到说，他有那个红母牛的那个，把红母牛烧成灰，然后同时会有一些牛膝草一起烧，然后把它弄成水， 让它成为那个洁净的水。所以这些洁净的水洒在人的身上，可以叫人洁净。特别是如果有人碰了死尸，那也是一个不洁净。那这个红母牛的血，那个水，红母牛的灰所泡出来的水，可以让人洁净。所以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那言下之意什么？这些东西都能让人成圣，那么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听到，在整个的，当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不要忘到希伯来书的对那个读者是什么人。读者是一群原来犹太教的人，一群从小到大奉行律法的这群人，他们要去献祭，他们要去遵守所有这些东西啊，不可摸，不可拿，不可碰，然后呢，这些东西的人，这些人他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成长的人。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信了耶稣，难道我就不需要去献祭了吗？我今天信了耶稣就那个吗？所以这些人正在游离当中，而且在那个时候正好这个罗马皇帝对于这个信了耶稣的这些人其实是有一些压迫的。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正在怀疑，我今天信了耶稣是对了还是错了？我信了耶稣，他的血真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的死刑，使我去服侍永生神吗？他们有这个怀疑。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十三章通通都在讲，都是按照不同的角度。从一开始他说耶稣基督他是比这个先知更高，他是比天使更高，他是比这个约书亚更高，他是比这个摩西更高，然后他是比所有的大祭司更高，因为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件事。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有没有意义？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我们今天信了神了，我们对于神的这个恩典，我们对于这个让我们洁净这个事情，我们是接受的。但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坚持？我是不是持定所承认的道？还是我在那个时候怀疑说，哎呀，我是不是也应该顺便去做点别的事儿，积点功德啊，弄个什么什么功德箱啊之类的？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说，信了耶稣就够了吗？难道不需要再去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吗？所以这里面其实讲到说，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为了什么？要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为了让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神，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中保是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人。他说他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什么是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其实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我们都能够得到那份救恩，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能够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那个。然后到了16节到28节他在讲什么？16节到28节他在一直在证明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为什么基督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后面就讲到说，因为这个在旧约当中，你立约需要有血，然后呢，你这个一命要成就需要有血，然后呢，还有你去做代赎，做那个代赎的那个工作，你需要死。所以也这边讲到，凡有一命，他这里特别翻译的很好，他讲到一命，因为在很多地方他讲到约，对不对？约其实是两造之间有一个平等互动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条款不接受，我们来讨论，那个叫做约。这里讲到的遗命，什么是遗命？我单方面定的，我今天在我百年之后，我预计我的家产，当然我没什么家产啊，我的家产要给一些这个，我的家产要给一些那个。所以有没有人会跟我来 argue？ 不会，因为我死了。 所以就叫一命。不要特别用这个一命，他把这个原文那个翻译翻得很好。他说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所以有这么个东西，它等于遗书啊。他说，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他这里用个双否定，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也就是前约就是用血力的，所以是需要用血。立约需要有血。那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一次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他们立约，然后呢，他把那个斑鸠把那个什么劈成两半，然后呢，耶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去了，然后是耶和华神从中间走过，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有违誓言，有违此约，我就如这个撇开这两半东西一样，所以约是需要用血来立的。那我有时候在想说，哎，中国人也很有意思，我们每次都想歃血为盟啊，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也需要有血才能够立约。所以他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他就是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那我这段念得比较快，因为我们回去看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当时的状况是在出埃及记24章，当这个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所有的东西以后，他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旧约有没有洒血？有洒血，而且洒在人的身上，他也洒在约书上面。所以我们若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在这个摩西他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所以他是首先把神这个诫命用口头述说一遍。百姓说，凡耶和华所规定的，我们都必遵守。然后他又把它写下来，再念一遍，百姓也说，我们都必遵守。所以他是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然后呢，他就拿朱红色绒，还有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当我们在看这个时候，会不会觉得很 messy 啊？都很那个。他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了纪念我。饭后怎么样？又拿起杯来，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在立这个新约的时候，有没有用血？是他有那个代表性，所以他的血不是他的血有洁净的功效，是他的死那带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说，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里他讲到，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耶稣基督的死是必须的，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面把自己一次性的献上，我们的罪是不能得赦的。然后呢，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他说，天上的样式，照着天上的样式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哪些祭物？就讲到公牛、公山羊、公牛等等等等去洁净。他说，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是谁呢？因为基督 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这个是他的一个显现，他显在神的面前，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里有讲到说，我们若真与基督一起复活，我们就当在天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现在显在神的面前，神在上面，对不对？他也讲了，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在天上，然后呢，他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些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血进入圣所。他说也不是，他不是每年，他不是多次的献上。他说如果这样，如果是哪样，如果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言下之意，他把他自己献为祭的目的，而且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除掉罪。所以一正常的那种所有的献祭，他是不能除掉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把自己一次显现，这种是在末世显现。前面讲什么？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显在神的面前，他在神在天上，对不对？那这里呢，他讲到说，从创世以来，这个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这表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他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已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按着命定，意思说所有的人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只是一死而已，死了以后还要面对审判。但是这里面讲到一个宝贵的地方呢，是像这样，像哪样？像耶稣一次进入圣所，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那个赎罪的事。像耶稣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审判的目的是定罪嘛，对不对？但是他刚刚已经讲了，他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受了审判，所以呢，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那个是什么？他再来的时候，将来要什么？要向那等候他的人，这里是一个特定的一群人，那群等候他的人，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不需要经过审判的，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他说有一天我们就会被提到，我们这个还存留的人，我们会被提到空中。如果说我们已经在那个坟墓里面的话，那我们也会先起来，是按着次序起来，对不对？所以他说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所以这一整段经文，整个的希伯来书第九章，听起来就好像在叙述一些东西，但是它里面真正在代表出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有没有时候太轻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可能常常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反正这个我不需要这个被审判嘛，然后这个我不会死掉嘛，我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嘛。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就好像圣经也讲，他说你可以在这个恩典当中，既然恩典很多，你就可以留在恩典当中继续犯罪嘛。那保罗也说断乎不可。所以这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神的救恩，我们的罪是造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所以在圣经有讲到说，我们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在之前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既然认识了神，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可以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希望大家就是虽然好像比较复杂一点，但是他其实讲的东西就是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我应该说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好像走回到旧约的那个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是在旧约的时候按着天上样式所设立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耶稣基督救赎的影子。 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也能够在今天这末世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持守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